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娶法老女儿为妻。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处理了前朝的大臣以及国家级的心头大患，国家就会因此而风平浪静吗？那接下来以色列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接管了以色列国之后，风平浪静了一阵子，国家也越来越强盛。后来所罗门竟然跟埃及法老结亲，而且更让人讶异的是，所罗门王娶了法老的女儿，把她娶进大卫城。不过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百姓仍然在丘坛上献祭，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座殿宇是为着耶和华的名而建造的。所罗门王非常的爱耶和华，而且他也遵行大卫王的遗言，他非常的遵行上帝的律例，也遵守上帝所说的一切话。只是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的势力已经足以开始外交了。首先就是他自己的政治联姻。其实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国家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笼络自己的势力。从所罗门王可以娶法老女儿为妻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所罗门王的势力已经大过埃及了。这不是一件值得欢庆的事情吗？但其实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因为爱上帝的所罗门王会不会因为娶了这一位埃及妻子而对信仰有所妥协呢？因为在当时埃及人是不信上帝的，然而所罗门王却迎娶了一位埃及女子作为他的妻子，在信仰的角度上势必会有所妥协，这就不是上帝所乐见的。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对上帝反正是要全人全心全意都献上给上帝。而在故事中一直反复提到以色列百姓仍然在丘坛上献祭，那这个丘坛又是什么呢？原来丘坛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有可能是天然的高台，也有可能是人为的高台。然而在这个台上是可以摆设祭物的。圣经又说到所罗门爱上帝，遵行上帝的律例，只是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感觉起来圣经对于所罗门王在丘坛上献祭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正向。我们再往故事的前面看一点，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为上帝建造殿宇，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还是习惯在丘坛上敬拜上帝。但其实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从迦南人的习俗在丘坛拜偶像，只可以在上帝指定的地方献祭，所以圣经里面就埋了这个小小的彩蛋。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爱上帝，但我们也要学习聆听上帝的命令和律法，不要自以为爱上帝却不小心把上帝的命令给忘记了。今天的故事短短的，但其中的含义长长的哦。圣经就是这么的奇妙，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那所罗门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